大家好啊，今天咱们聊一聊人生，啊，聊一聊两性的问题、相亲的问题，然后聊一聊江西的彩礼。水岛现在录视频的地方就是江西乐平啊，水岛是江西乐平了，这个彩礼你们应该都知道吧？然后聊一聊人生吧，好吧？这个呢，想聊这个呢，是因为我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就是20岁河南嘛，一个20岁的刚出头的小伙子，啊，开着他的车。新车应该还是婚车，这个跳桥轻生了，就特别感同身受吧。我觉得江西的很多男孩子应该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尤其是像我这样适婚的这一个年龄阶段的一个男孩子。当然了，这期视频主要是讲江西啊，其他地方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江西这个问题是特别突出的啊，尤其是咱这个江西乐平，聊一聊两性的问题。就是南京理工啊，应该是打响了第一枪啊！PPT 里面直接吐出来了4个字“极端女权”。我觉得就是对于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去讲什么是极端女权。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对象啊，结婚对象，要么就是结婚对象，要么就是他的丈母娘，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丈岳父啊，要么就极端女权，要么就叫极端男权。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对吧？极端，当然不也可能说他不像极端女权，反正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啊，这个男孩子走了，就是你说你这个都快结婚了，你临时加条件，还加那么好像这个条件还挺难做到的，啊，一个那穷人何必为难穷人？但很多时候就是穷人才会去为难穷人，就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聊一聊这个相亲，聊聊彩礼的这个东西。他们河南彩礼也挺高的 那我们江西乐平的话是流行这一句话啊，6两黄金66万啊，不洗衣服不做饭，然后搓起麻将婆婆端饭吧。这句话，第一句话真不真？包真的呀，同学们，我作为一个江西乐平人，我告诉你，我包真的，啊。这个甚至60万，网上有60万，有66万两个版本，这都是低的呀。现在都是68万8起步了呀。水岛呢也相过几次亲，最高的时候能有100万，为什么要有100万？他说他表妹都有88万的彩礼，他长得比他表妹漂亮，他要个100万不过分吧？哈哈，当然了，就是平均的话，反正或者说正常一点的，58万吧。啊，就是我们这边啊，要么58万8，要么68万8。啊，这个就分乐平，又分两个地方的地区。我们这边的话，58万8起步的多，然后到乐平那个方向去的话，就是68万8起步的多。啊，又分两个地方。当然了，其实乐平是属于景德镇管，景德镇的话可能又会偏低一点。当然，景德镇你又要求景德镇市区有房，它又，反正就是景德镇和乐平是江西人，或者说景德镇乐平人应该清楚。景德镇虽然包含乐平，但是乐平人好一直不说自己是景德镇人的。两地风俗的话差的还是挺大的，反正彩礼都很高嘛。你作为江西其他地方的话，可能30、40万应该也是打底了，最少28万的话打底了，对不对？38万8打底嘛，都挺高的。就是聊聊这个彩礼，这个彩礼是包真的，你不要听网络说什么哎，江西彩礼，十几万、18万8、几万块钱，那么扯淡。我身边一个都没有啊，你别跟我扯。即使是那种干嘛的，哎，咱们这个谈了3、4年，在大学里面谈了好多年感情的，然后结婚，可能也就抹一点，少一点。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视频里面经常会讲，大家研一的时候啊，因为你没什么事做，你也有空，对吧？那种课也没什么上课的必要，去谈谈恋爱，对吧？看到班上哪个女孩子挺中意的啊，你就厚着脸皮坐到她旁边去呗，坐不到她旁边就坐到室友旁边呗，反正不两个人不也凑近了吗？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嘛。男孩子，你现在这个环境，你想谈个恋爱，你不厚脸皮那还行，坐过去试一试吧，万一成了呢？这样的话，可能说在未来你这个结婚的时候啊，可能说阻力会小一点。因为女孩子会帮你争着争取一点嘛，这样的话你阻力会小一点。就是说咱们俩是奔着结婚，真奔着结婚去的话，对吧？也不会说去为难你。你包括这个江西以前是有彩礼贷的呀，啊，彩礼贷具体名字叫什么我是不清楚了啊，九江银行的吧，彩礼贷。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彩礼这个东西啊，相亲的这个东西，那为什么说要，为什么这样去讲这个东西呢？这彩礼一定是有问题的。你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因为相亲、因为彩礼挑起来的两性对立啊，现在对吧？男的觉得彩礼多了，或者说觉得怎么样， 女孩子的话又觉得，哎，这个不公平，我嫁到你家里去，我要给你这个生小孩，我要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大家都觉得不公平。但我觉得问题出在哪里，不是男方错的，也不是女方错的，谁错了我不敢讲，但是你们心里清楚，就是他错了。为什么错了呢？彩礼现在摆的这么高啊，彩礼摆的这么高，你不去解决，那男女挑就是对立挑起来的问题这么多啊，这个东西你不去解决，其实男的没错，女的也没错，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东西你彩礼变得这么普遍了，女的就觉得正常，那你也没办法的事情，对吧？那它就是变得普遍，那为什么变得普遍呢？这东西不遏制吗？现在总有这个什么新闻，有什么文件说，哎，遏制彩礼，遏制彩礼，至少我在我这个地方是看不到遏制的。你就拿我们村子里面来讲啊，这一个我们村子里啊，像我这样，这个就是我现在是27岁，虚岁28，上下加5岁，就是23到33岁啊，甚至还得往上，我村子里有33岁往上的还没有结婚的，反正就这个概念，大概有30个左右的男孩子，我们村子是一个小村子啊，结婚的应该10几20个有了，还有10几个没结婚的。目前啊，就是近几年啊，这么多结婚的只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可能说近十年左右只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其他的都是从外面带老婆的，并不是说他们结婚啊，有的没有结婚，有的没有婚礼，有的连结婚证都没有，你从外面带老婆回来了，就是只有一个明媒正娶的。为什么呢？彩礼高是一个，他的彩礼是花掉了52万，还是在三年前疫情的时候，3、4年前。同学们，你们要知道，彩礼仅仅只是彩礼，他家结婚的话大概是花了80-90万，一个普通的家庭，正常的家庭，谁家里搬得出来80-90万呀？啊，如果说你家里再有2个儿子的话，那更难了啊。那个时候大家又不知道，那放到20年前，大家可能觉得生2个子的都是好事情，现在再想想，天哪，江西 IP 地址如果家里再有2个儿子的话，那完蛋了，那完蛋了，那别活了，是吧？再加上你2个儿子200万，结得起婚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只有一个明媒正娶的，近10年差不多，其他都是从外面带老婆回来的，反正就是带着各种各样的老婆回来啊，就是这样。现在这个问题就摆在这儿，说有时候总说什么男女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你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些女孩子总说男的要怎么怎么样，女的这个有点啊弱势。如果说奔着结婚去的话，男的一定是弱势群体啊，哈，男的一定就是说咱俩不结婚的话还好啊，就是说不结婚的话，可能男的过男的日子，女的过女的日子的话，其实大家都挺平等的啊，那是真的男女平等了。哎，我也不奢望你什么，你也不奢望我什么，但一旦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你要想结婚，男的就得很不平等了啊，超级不平等。好像蓝湛飞好像说过一句话吧，这个只要我不结婚，我的钱应该是用不完的。这句话的这个，包括成龙大哥好像也讲过什么话，就是说，哎，要他这个防着他的老婆怎么怎么样吧，是吧？现在再想想，就是作为江西的男孩子，只要不结婚的话，其实还是挺可以的。但你一定要想结婚，很难。而且你要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呢？你现在相亲嘛，又是这样的，他又不是按照这个传统的去相亲。传统的相亲可能说，哎，3天认识了，半天订婚，几个月就结婚了，说对吧？就是传统的相亲嘛，就比较快的嘛，不会说什么，哎呀，咱们还谈恋爱还什么？现在你要干嘛？现在的话就是说，相亲可以，啊，咱还得谈个半年、一年啊，甚至谈个2年恋爱啊，合不合适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你要是想相亲的话，女的很多女孩子她没怎么谈过恋爱，所以说相亲市场有句什么话呢？就是一群最不会谈恋爱的找到了一群。可能比较难伺候的女孩子们，因为就是大家都没怎么谈过恋爱的人才会去相亲嘛，对不对？那现在女孩子呢又想找这个相亲的男孩子去谈恋爱，亦或者说她想找一个帅一点的男孩子，哈，自己都沦落到相亲市场了，心里也没点数的。当然，这个话不是那个，这句话就是有点那个，有点这个啊，有点那个极端男权啊，极端男权有点下头男了，就是说什么，就是大概就那个意思嘛，就是说大家都是很普通人，对不对？大家都是可能不太会谈恋爱的人，可能才会沦落到相亲市场啊。那你现在呢，女的又要要求男的陪她谈恋爱，又要提供情绪价值，要这个那个的，那等到相亲，等到这个谈恋爱结束了呢，对吧？这种就相当于，其实就相当于稀释的呀，对吧？谈恋爱这种啊，过过小节呀，送送小花啊，这个那个的，你像水岛我这样的 有些东西是真不会。其实说实话，男女孩子啊，就是咱，我觉得我的粉丝的女孩子可能还是比较理智，因为有些东西男的他是真的不会，你教他他也不懂，就是这个东西啊，他就跟你学数学一样，他就是学不来，你懂吗？所以真的不要太去为难了，这样的话可能说你日子会过得更好一点啊，不要太作了，或者不要太耍小女孩子脾气。男的是有些男的他是真不懂这些的，你比如我学到这样，我这样的是真不懂，就跟你学数学一样，你就是学不来嘛，不会就是不会，就可能说现在把你教会了，过两天他就是不懂，学不进去的。当然这个东西讲的也没也白搭，懂的懂，不懂的也不懂，讲的也不懂，对吧？就是说，然后等这个谈恋爱结束了呢，哎，到了这个丈母娘岳父那里呢，又要什么？又要这一个啊，开始要这个彩礼了，啊，又开始要钱了。就是说，对吧？小的呢找你要感情，老的呢找你要钱，要 money， 对吧？就是你什么都要给，你现在才能可能正儿八经的怎么怎么样啊，明媒正娶一下，那就好难。就是说，男的，就是作为江西的男的，你想结个婚啊，真难啊，真的难。你说谈恋爱嘛，可能说，哎，咱当舔狗呗，实在不行舔呗，我家里没钱，我舔着你来啊。这个我觉得很多男人都可以做的。但是你又要钱，这钱呢又不是我自己，就是你说我自己挣也可以啊。啊，我努力一点，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呢，5000块钱一个月，啊，我多跑一份外卖，我多兼一份职，我10000块钱一个月，我10年我多存一点钱。我交给你，我结婚也行，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要比拼的是父母的财力，那父母的财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吧？你这就你万一再碰到像水岛我这样的，哦，我家里欠了个上百来万，这看了11分钟的基本上都是这一个啊老粉丝，咱们可以交就行了。我家真欠300来万，这个骗你们可能不止啊，反正骗你们我天打 五雷劈啊，对吧？拿这个来博得大家共情，我也没必要拿这个来博得你们共情，事实就是如此。对吧？你像我家又碰到我家这样的，你得自己去挣钱，就是很难，特别难，对吧？有些家里还可能提供一些资助，像我这样的，我一点资助都提供不了，所以说我必须得赚钱，我必须得怎么样啊？我不赚钱，我不赚钱，你养我呀？很多人总觉得啊，我怎么样？我已经够讲良心嘛？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个很超级讲良心的一种 UP 主了吧？否则我想割你们韭菜，好容易的啊！就你们这，可能有些同学比较理智，但是绝大多数关注我的粉丝很不理智的，很多同学，我稍微忽悠你一下，那钱就往我口袋里钻了。你还拿我没办法呢，就跟那种搞辅导机构那种辅导机构的那种模式嘛，想忽悠你们还不容易，是吧？就是说，所以说现在这个东西，对不对？就，哎，就讲不来。那咱再聊聊人生嘛，聊完这个东西了，对吧？彩礼也聊完了，相亲的这个东西也聊完了，啊，所以说为什么就是对这里要讲讲为什么说你们要研一的时候谈谈恋爱。因为等到时候的时候，等到你毕业的时候，或者说你们俩这个时候女孩子能够帮你说说话，还是挺有用的啊。这个时候呢，可能说咱俩真奔着结婚去，不会说哎特地拿高彩礼啊，拿什么什么东西来为难你啊。因为很其实说你有些这个丈母娘的心思我能理解，想让女孩子呢过得这个更舒服一点，但是他们往往就忽视了一点。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家里人忽视一点，就是尤其是我们乐平，他们觉得高彩礼啊，这个自己家有面子，女孩子去家里过的日子好，就是说手里握了一笔钱嘛。但其实我觉得，真正的能够让女孩子或者说让你家有面子的应该是嫁妆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会发现互联网上总是说彩礼彩礼彩礼，你没有发现讨论嫁妆的啊。这个你只能跟说这嫁妆这个东西可能跟也不好讲，你这一讲又挑起两性对立了。没有啊，咱只谈彩礼的事情。所以说两性这个问题我不敢，从来不讨论，也不敢讨论，这东西讨论不来，我也不懂。所以我反正最后总结就是什么，男的没错，女的没错，他错了，他是谁你们清楚啊。这现在这个彩礼已经蹦到这个高度了，没人管，那你要管怎么管呢，也管不过来。好吧，最后还是聊一下人生吧。因为这个小伙子嘛，这个跳桥嘛，因为这个事情，其实猜测一下，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加条件的这个事情，就是我猜测可能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已经临近结婚了，那应该就订婚了。订婚的话要给很多钱，要给很多东西，就是有很大一笔的沉没成本的。这个时候呢，别人家里加条件了，你说这个条件你要不要满足？你必须得满足，你不满足的话，你就是退婚嘛，你就怎么怎么样吧。好像据说女的这个肚子还大了，你这东西你家里又没有，你总不能说我去贷款吧？我贷款也拿不出来那么多东西给你，对吧？你说江西以前还有彩礼贷的，现在没彩礼贷这个东西了。那你现在我该怎么办？就作为这个男孩子，我设身处地啊，我猜想一下，我就是我要跟你继续下去，我要拿多么多出来，我要不跟你下去了，那我的那些沉没我能不能拿回来，能不能拿回来又不一定能拿回来。甚至你就想想，这样的一个能够临时加条件的这样的家庭，他会把这些东西还给你吗？也不一定，就不一定会还给你。 对不对？这个时候压力就巨大了。我觉得绝对不是，如果说咱就花了几万块钱跟你在一起，然后你跟我加彩礼，哎，咱不过了，不在一起了。但是如果是几十万呢？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付出呢？扛住吗？扛不住的呀。我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然后就想不开。当然，我觉得这个惋惜，没必要，再怎么样都没必要，对吧？为什么我会这样猜呢？因为作为我们江西乐平彩礼搞嘛，就我们镇子上有附近隔壁村就有一个专门骗彩礼的啊，甚至不一个吧，有很多个。妈的，这种人骗完彩礼之后呢，哎，去麻将馆天天打麻将。我们这种就是，这就是妥妥的极端女权，这种人就该死。但是他又活得好得很呢，哼，还天天去麻将馆打麻将呢，就这种人又不能制裁他呢，像这种人不抓进去坐牢干嘛？哎，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到底谁错了呢？啊，男人错了，女的错了，啊，女的钻了空子了，她骗彩礼了，也没人管得了，好几个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深恶痛绝，我是深恶痛绝这个东西的。啊，然后的话就是再聊聊最后这个人生嘛，我觉得很惋惜，不至于啊，不至于。这个当然了，逝者啊。逝者已经走了，咱们不多说，好不好？他一定是经历了极大的痛楚的。就像我最近在游泳嘛，我去了那一条游泳，那我去了那个游泳的地方啊，正规地方啊，这个是我们乐平冬泳基地啊，那正规的这个场所啊，河里面。然后的话，那里前一段时间也有个20来岁刚出头的小孩子，好像还是省重点高中的老师啊，好像说什么借网贷欠了10几万，然后也轻生了。当然，我觉得可能他的压力不仅仅只是这个十几万的网贷吧。就包括现在社会啊，这个环境啊，就是现在好多这个事情，大家如果在社会里面待着的应该知道，现在大家压力都好大，都好累。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啊，这个现在基本上17分钟了，应该都是咱最真实的粉丝了，因为这个视频是基本上不可能会有流量的啊。咱讲的都是掏心掏肺的话，就不会有什么流量了。咱要是忽悠你的话，可能流量还大一点，对吧？啊，这个学生这个忽悠啊，这个我们花了多少，就比如我今天的视频是吗，我花了多少天的这个思想沉淀，然后经历了多少事情的这个啊分析总结，然后呢再怎么怎么样啊研究了多少，然后得出了这个视频，这个时候就一堆人看了。但这种掏心掏肺的话应该是世道就这样的一个世道，又讲这种废话了，讲人生啊，讲人生就是没必要的。就是视频的诸位，就是对于已经走的逝者，咱们不多说什么，只说惋惜啊，这个他们一定是承受了这个非正常人能承受的这个巨大的痛苦走的。那对于我们，我还是希望啊，看我这个视频的同学，因为我清楚，看我视频的很多研究生同学有很多是这个抑郁症的，有抑郁症的，或者说这个现在的心态是非常非常之爆炸的啊，非常之爆炸，没必要的啊。就你们这经历的啊，水岛的经历，其实很多老粉丝应该是知道的。高中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网瘾少年，就是你们能够想到最坏的那种学生，就是我。你们很多人都遇不到那种我啊，因为你们很多人是985、211的，你们读的学校成绩比较好，遇不到那种最顽劣的我。无法想象水岛那中学的时候，就是你能想象的最坏的学生就是我。然后后面我爸妈离婚嘛，然后我想着让他们复婚，然后后面复婚，我爸妈复婚，后面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到我家破产。其实我现在知道了，我爸妈复婚不是因为我的努力，而是因为当时经济上的问题，我觉得是。我那时候还一直觉得，哎，我好棒，我努力的让我爸妈复婚了，所以说我那时候有好多动力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到我家破产，到水岛最困难的时候是研二的时候。现在很多研二、研一、研二的同学，或者研三同学，你们设身处地想想，就这个时候你们家里破产了，你要想着要自己赚学费、生活费，还要想着这个每个月还8000块钱房贷。这8000块钱房贷也是该死的房贷，所以说为什么说我说他错了？就现在你干嘛呢？啊，又要彩礼，又要车子，又要房子啊！现在我准备好了，那你最后还不一定跟我订婚结婚？为什么？因为女孩子还想跟我谈恋爱，那谈不拢了，我东西都准备好了。你像房子这个东西，我准备好了，你不跟我结婚了，我不走狗死啊！我这个房子，说现在啊，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市场呀，你说男女平等吗？我有时候真的为江西的男孩子一定是打抱不平的。啊，现在你想相个亲的女孩子要跟你谈恋爱，男孩子就要钱，是吧？你就是，女的要搞定啊，丈母娘也要搞定。你说正常谈恋爱的，可能说丈母娘不需要特别搞定，是你。我不讲这个，就是说你们设身处地想想，如果研二的时候你是这种处境的话，你会不会选择放弃？我那时候我也选过放弃，我也想过退学，我想过去周游中国，求游中国，那时候还有钱周游中国。 但是呢，其实人生就是要熬的，从一步步熬过来。你像涉及到我讲的啊，我是什么？就是你们能够想到的最差的学生，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有像我这样的学生还能够走到今天，这一天的，就一步一步熬。啊，因为我第一学历还是专科嘛，这有什么？我就是专科吗？专科难道就不能教研究生了吗？就有些人质疑我啊，你一个专科生怎么样？我就是专科生，我专科生还能做到90万粉丝，还有这么多研究生朋友呢。当然，小黑粉应该是看不到这一个阶段了啊，小黑粉早就划走了，是吧？我一个专科生都能做到这一步呢，和你。你985本硕博，你还不是说白了还不就那样啊？咱不扯这个东西，就是说什么一步步熬到今天。哎，你像我现在，是吧？我家里是我爸，就是我家里不找我要钱，我就谢天谢地了啊，就谢天谢地了。你像我，一定是要自己去准备彩礼的，准备房子，准备车子的，啊，咱这个全款房还是买不起啊，首付还是能够付一付的，彩礼也是勉强能够够得着的。但是你又让我房子、车子、首付，还是也是挺困难的啊，因为。那个嘛，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就是，对吧？一步一步熬过来，就我家里出现了这么大的意外，就我的人生其实很灰暗的，就是，对吧？一步步熬过来，你看我，其实我现在最大的归结点就是我的身体不太行了，因为熬夜，中学的时候熬夜网瘾，然后后面太拼了，身体其实各方面还是挺满意的，对不对？就是你熬着熬着，总有一天能看到希望的，就没必要轻生。咱要不就这样，对吧？给自己一个5年10年计划，你真的想轻生的话，赌一把，就什么呢？洒脱一点。有些，就是当你真的到了想轻生的那一刻，抑郁的那一刻，你不要跟我讨论什么规矩，你不要跟我讨论什么道德，是吧？那就拿我们研究生来讲，那做科研的同学们来讲，你不要跟我讨论什么，我就说学术不端吧，我都去想去死了，就正当你啊。想到去跳阳台的那一刻，从阳台跳下去的那一刻，你就给我搞学术不端，你就给我搞学术不端，赌自己能不能毕业，赌自己能不能怎么样，把这个阶段给熬过去，好吧？不要用轻生去赌。那你包括说你这个彩礼，对吧？咱就说，如果说未来你再碰到了彩礼这个事情，你再碰到了彩礼的这个事情，你不要用轻生呀，你就去他家里，我就说你用一点暴力手段。啊，就是说等你到了真到了轻生那一刻，我觉得轻生是最不值得的。那你就包括这个，咱们说到极端女权，说这个五大诬陷的这个事情，现在这个男孩子好像是已经躯体什么化了呀？我知道这样的一个学生，啊，包括他的爷爷就是去世，就我真的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女的，你也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折磨自己，适当的呢给自己一点这种。当然，我们不说你一辈子都要，而是仅仅只针对你目前跨不去了这道坎的时候。适当的放下道德，放下规矩。当然咱不能说什么做那种杀人放火的事情啊，可以稍微不道德一点，可以稍微这个暴力一点啊，也不叫暴力吧，反正就是说手段呢毒辣一点嘛，手段毒辣一点，但是不要去轻生啊，不要以自己的生命做代价去怎么怎么样，熬着熬着，对吧？谁要能做到能走到今天这一天，一定，我虽然我这个人我一定是很正直的，咱这一说，但其实我靠的有可能是个人的能力，然后拼命啊。但是其中的这个过程呢，一定有些过程也不是那么特别的怎么怎么样的，也是有一点不小小的不道德的。你比如我有时候钓鱼的时候，我那个垃圾可能也就随便一丢的，那个有时候人都很累的时候，对吧？当然大部分时候呢还是会把垃圾带走的。就是说当你真的好累了，你比如那天我要中暑了，对吧？你还能这个那个的时候就没必要的嘛，你不要跟自己较劲，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好吧？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东西过不去的，好吧？就想聊这个事情。哎，其实想聊的东西有很多，但是呢以后可能专门出个视频吧，好吧？我就希望大家积极乐观一点，没有跨不去的坎啊，人生不就这点屁事吗？是吧？没有跨过去就看，哎呦，全都过去了，好吧？我就希望大家能以这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人生啊。人生并不要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你可以偶尔错误的，因为很多时候正确错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错的呢？好，这期视频希望能够帮大家，谢谢大家。不想多讲废话了，讲废话都要30分钟，没意义对吧？你们也听够了，好的，就这样了，再见。Yeah.